自由落体，因为万有引力。朱贵预料中的事情还是准时发生了。在花荣他们上山的第二天，梁山进行了历史上第三次排座次。这一次排座次可以写进梁山的发展史，而对杜迁、宋万、朱贵来说，是又一次刻骨铭心。别人都是激流勇进，而他们却是自由落体，于是他们只能自嘲说，这是因为万有引力。在这次排座次中，花荣因为是秦明的大舅哥，做了第五把交椅，秦明只能做第六把交椅了。对此，秦明愤愤不平了好几年。后来，在108将排座次的时候，秦明和花荣的位置才做了更改。不过，更改了也没用，花荣依然处在核心层，秦明继续待在游离层。其他人怎么做交椅，朱贵他们不管，让他们最不平衡的是石勇居然也坐在了他们的前面。这个人不就是给宋江送了封信吗？刘唐还给宋江送过金子呢。一个大名府放赌的居然排在三个老梁山人前面，真让人郁闷。后来在108将大排名时，三个老梁山人的郁闷终于解除了，石勇被他们甩在了身后，为此哥仨还专门喝了顿酒。不过听说有人向宋江打了小报告。尽管这次排名让一些人心里不舒坦，但木已成舟，排名已经成了事实。这次排名让梁山的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在21名头领中，有林冲、花荣、秦明、黄信四位前朝廷武将，还有吕方和郭盛两个有武将气质的人。这就跟以前梁山几乎完全以农民和破产商人为主体的结构有了很大不同。事情正在向着宋江计划的方向发展，晁盖依然一无所知。权力的蚕食往往就是这样，披着和平的外衣慢慢演变，和平的让晁盖根本感觉不到变化。等到晁盖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梁山已经变成了宋江的梁山。等到朝天王振臂一呼的时候，发现只有三阮兄弟孤零零地站在身后，刘唐和白胜也若即若离。还是让朝天王再看守一段梁山吧，现在宋江正着急回家，演变梁山暂时还顾不上。宋江一进村口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因为村里的人说宋太公刚才还在酒店里喝过酒。等到宋江回到家的时候，他明白了自己真的被骗了。石勇这个弱智比蒋干还笨，就这样的人自己还让他上了梁山，不行，以后得给他小鞋穿。宋江把火气撒在了宋清身上，宋清有口难辩，招架不住。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宋清永远活在宋江的阴影之下，活得很自卑。宋太公出现了，制止了宋江的发怒。宋太公急着叫宋江回来，主要是得到了内幕消息，宋徽宗新立了太子，准备大赦天下，也要给所有犯了罪的人发红包了。这次写信让宋江赶紧回来，就是为了领皇帝的红包。宋徽宗的红包是这样的，死罪全免，活罪降级。按照这个标准，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以后即便抓住你们也不会判死刑了，顶多发配流放。宋江正在考虑如果自首是否还会再轻判一点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宋江被群众举报了。